张学良满面陪笑，先行了礼之后，就跟蒋介石说：“委座，您见过我那封信了？”“
见过了，见过了。”“
哎，委座，您能不能听我介绍介绍？傅作义将军摆灵庙大捷，深深鼓舞了东北军，因此我军纷纷请战，要求抗日。请战书像雪片一样，而且连日来我接应不暇，大家摩拳擦掌，抗日情绪空前高涨。委员长，您能不能答应抗日啊？这真是大好的机会呀、啊！这个
不要钱了，看清。你叫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你的任务就是剿共，抗日的事情嘛，由我来负责。你不要多问。你不在前线指挥，你跑到我这里干什么啊？再这一说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蒋介石不耐烦，把抽屉拉开，拿出一份电报来，举到张学良面前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陈诚给我打来的报告。我也非常关心前线的局势，我让陈诚赶奔绥远见傅作义，也见着日本人。日本人公开表了态了，这是局部战斗，日本人无意侵犯华北，无意扩大战争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为什么还要派军队呢？那样一来，战争越打越大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即使抗日，那里有傅作义，有中央军，有陈诚，也用不着你们东北军嘛。你们东北军、西北军主要的任务就是剿共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汉卿，这回你听明白了吗？千万记住，你的任务就是剿共，就是对付八路军，别的事情不要再谈。我不要谈了。喂，你说怪不怪？张学良一肚子话，一见着蒋介石就没词儿了。一见着蒋介石，他触头子呀。张学良一想，我驾着飞机来的，没说几句话我就回去了。我见着大伙，我怎么交代？你不爱听啊？你烦我呀？我也得说。张学良硬着头皮改变了话题。委座，还有个问题，沈君儒等七君子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他们就要求抗日，要求爱国，为什么委座下了手谕把他们逮捕问罪？这件事情对政府来讲太被动了。您到外边听一听，各行各业大家都怎么说的？难道说爱国还有罪吗？正像沈君儒所说呀，说现在他犯了爱国未遂罪，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，落下千古的画饼吗？委座呀， 应当马上把这七个人释放了，变被动为主动，而且向这些人赔礼认错，这才是对的。如果你一意孤行，照这样下去，老百姓就跟您离心离德，国将不保啊。喂，张学良这话刚说的是，唯有这蒋介石像触电一样，啊，一拳击的办公桌上，把办公桌上那大玻璃砖的玻璃板都给砸开了，咔哇也就裂了。案头上摆着个大青瓷花瓶，这花瓶是明朝的东西，能有2尺多高，相当名贵。由于蒋介石这一发怒，这花瓶一摘，给啪嚓掉到地上，打个粉碎。张学良从没见过蒋介石发这么大脾气，唰啦一转身，脸对着张学良，用手指着张学良的鼻子，放肆，放肆！张学良，你是领兵的，你就去指挥打仗，政治上的事情嘛，你不要干预，不要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，人我是不能放的，不要再讲了。你说张学良怎么办？哎呦，张学良气得这眼泪围着眼圈直转，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顽固，他是个疯子。抬头看你墙上挂的巨幅地图，中国地图啊，张学良一看这个地图非常有感触，现在上头画的好端端的是中国地图，现在东北没了，华北也将不保啊，大好河山支离破碎，老百姓置身于铁蹄之下，痛苦呻吟。可蒋介石还如此的顽固，非要坚持骨肉自残，什么要想让外必须先安内，这纯属是谬论的。这是张学良心一难过，腿一软，哭通给蒋介石跪下。这张学良啊，痛哭失声啊，一边哭着一边说，魏院长啊，并非学良非要违背您的意愿，可是眼前的局势就在这摆着，您视而不见，出而不闻，是何道理？这蒋介石真是言静不进，不但不动心，相反暴跳如雷呀，把袖子一甩，嘴唇气的都青了都。哎呀，浑身力抖，还真动了真气了。这蒋介石是一个不听，百个不听，嗷嗷直叫。张学良一看，完喽，完喽。没法再往下说了，我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。张学良噌站起来，也不害怕了，冲着蒋介石冷笑了两声，委座，恕我直言，我再说两句， 你如此顽固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你跟袁世凯、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吗？哎呦，这下坏了，出了蒋介石的肺管子。这蒋介石一蹦多高，眼珠子都红了。你张学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讲话。你张学良，我就是国民政府，我就是革命的，听我的话就革命，不听我的话就是反革命。我这里革命的进来，不革命的出去，你给我走走。蒋介石把门拉开了，用手往外一指，轰张学良。张学良看行，这回这心彻底冷了，二话没说转身就走。张学良气得不知迈了哪条腿，一边走一边心中想，杨虎城说的对呀，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得跟他玩硬的了。这么跟他说干脆失效了，不好使啊。就这样，张学良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了，又回到西安。回到西安呢，他这简直不知道迈哪条腿了，都脑瓜子嗡嗡嗡嗡直响。杨虎城得这信儿之后又来看他，张学良把经过如实讲述了一遍。杨虎城冷笑一声，汉卿，我没说错吧？跟这种人打交道，你就得用奇特的办法，按正常规律讲无效啊。汉卿啊，我看你什么时候下决心。张学良低头不语。哎呦，说张学良也太肉了，怎么就不下决心？咱们说起来简单，那实际上的事儿不那么简单。那动蒋介石啊，那是闹着玩的吗？蒋介石就俨然是一国之君，把一国的君主给扣起来，那是玩笑啊。现在蒋介石是实力派啊，手下四大金刚28婿，那掌握着兵权呢，追随蒋介石的大有人在呀。你要那么一来的话，什么后果谁能预料到？因此张学良不得不谨慎对待呀，翻来覆去的自个儿琢磨这件事情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嘿，消息传来，蒋介石亲自到了西安。为什么呢？通过上次跟张学良闹得不愉快，蒋介石气得也没睡好觉，他老怀疑张学良要变卦。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张学良胆敢在我面前分庭抗礼，哎呀，这可不得了。为了防止有变， 蒋介石带着军政大员，带着亲兵卫队，驾临西安，到前线来督战来了。不相信杨虎城，不相信张学良。蒋介石这一来，住在华清池。您到西安旅游，您到过华清池吧？在临潼啊，那是旅游的好去处。到了西安，不到华清池白去。蒋介石在那儿做了临时的公馆，住在华清池，给张学良打了电话，我到了，你赶快来见我。这倒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呀，委座来了，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。张学良急得就冒了汗了。这回见着蒋介石，我怎么说？肯定蒋介石还是那套词儿，叫我打共产党。他哪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达成默契，双方罢兵不战了，我们成了友军了。表面上兵戎相见，暗地之中互通有无。那蒋介石不答应，非叫我打共产党，我怎么办？肯定我们俩得顶牛，要顶起牛来是个什么后果，可想而知。哎呀，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，现在我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。放下电话，张学良有俩钟头没上华清池，就打处见的蒋介石啊，急得在屋里头来回直溜啊。那么冷的天，张学良感觉到不冷，这心里像火烧的呀。正这么个时候，赵四小姐来了。赵四小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换了一身运动装，拿着网球拍子。汉京啊，虎城兄来了电话，请你去打网球，车子准备好了，咱走啊。小妹，我不去了，你去玩去吧。你看虎城兄也不会打，主要看咱俩的。为了你，人家特别把网球场重新都修了一遍。你要不去，是不是对不起朋友？哎呀，小妹，我今天有特殊的事情，我不能去。你气色这么不好，什么特殊的事？委员长来了啊！赵四还不知道呢，吓了一跳。到哪儿了？住在临潼华清池，给我来个电话了，叫我去见他。我见着他，我怎么说呀？这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！我不能去了，你到那块玩一会儿。告诉虎城兄，就说我去见委座去了，不用问，我们俩一见面，除了吵就是叫啊，也可能大祸临头了。赵四也吓傻了，想安慰张学良，找不着词儿啊。汉卿啊，见着委座千万别动肝火，但能说软的就说软他，千万别激怒他。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咱们从长计议。我明白，你去。张学良换了衣服，登上车子去见蒋介石。 怎么见咱不提，单说赵四，他说去打球，他也打不下去了，这球给杨虎城挂了个电话，说蒋介石来了，杨虎城也大吃一惊，哎呀，我是西北绥靖公署的主任呢，西安这块我是主任呢，怎么委座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明白了，离心离德呀，他现在把我和张学良关在门外了，也知道形势不妙。杨虎城做杨虎城的准备咱且不提，哎，单说赵四回到屋里头，把网球拍子放下，运动服脱了，心乱如麻，是心急火燎啊。等着等着，正这么个时候，门一开，走进一位年轻的军官。一看这年轻的军官挺大个，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军衔是中校，后边跟着那贴身丫鬟小红，一前一后从外边进来。赵四一看谁呀？正是后收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叫严涛。张学良现在提拔他做了校官了，属于张学良贴身卫队营的营长。严涛进来了，赵四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就问他：“严涛，你有事吗？”“
四小姐，我来找副司令了，
副司令有事不在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”“
四小姐，
感谢您跟副司令的收留，我严涛才有了今天。最近我有个新的想法。”“
说吧，怎么回事？”“
我想辞去这份差事，我不干了。”“
四小姐，副司令回来之后，请把这份东西还给他。”“
我走了。”“
呀，可如何是好？”